高兴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弟兄，他就是活在上帝使命的人，他要在这里现身说话，看到一个为上帝使命而活的人，上帝如何使用他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当然他的个人他的家庭，最后他会提到他，你若高举神，上帝也必高举你，上帝最重要的就使用我们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我们高兴今天在我们当中分享信息的是前台东县长黄建廷弟兄，我们一起拍手欢迎他。当时我们先看一段影片，我们先看一段影片。
到底是谁翻转了台东，创造台东好山好水好幸福的奇迹呢？是超人、蝙蝠侠、蜘蛛人，还是钢铁人？哦，不对不对，是台东队长啦。
只听过美国队长，谁是台东队长啦？
就是台东第一位五星县长黄建廷啦。为什么他是五星县长呢？因为他是最厉害的招商县长，第一位 MBA 企业总经理背景的县长，创造有史以来经济就业最高峰，年轻人纷纷回流。他是最爱阳光、最爱运动的县长，不仅从无到有，创造台东热气球嘉年华，名列全世界十二大热气球节，更是推动运动观光的铁人县长。台东旅游人次年增200万，被 Booking.com 评选为2018全球十大旅游城市。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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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硬实力双力并进的县长，台东设计展，南方以南艺术节，勾勒出台东人高品质的文化生活。而县府执行的预算年年增加，创下225亿的建设预算新高。
接到那边，
对，
跟相关小狗以上就是。
他是最国际化、智慧化的县长，英语说得非常流利，很会行销。
台东 a healthy and livable city has always been my most important goal.
How do we go about reviving our economy? The answer is tourism industry.
旅展、参展、文创展一定卖光光，还有首创 GoGo 台东电商平台，24小时科技物流 ，TT Free、TT Push、台东金币、智慧巴士、智慧图书馆，在台东一直搞定哦。他是亲民爱民的好县长，防灾救灾跑第一。为台东的 baby 提高生育补助，推广解酒文化、健康意识，还常常带头捐款做公益。年终奖金拿出来设置金普奖，奖励表现杰出的同仁，关怀老人下厨做菜。陪弱势儿童过平安节，恭喜县长颁。还有还有，最特别的是，他是美声县长，唱的比说的还好听。
Right now.
当然他是最会得奖的县长哟。台东在他带领的3000多个日子里，写下无数感人的历史，让台东人很有光荣感，充满幸福，台东变得不一样了。
谢谢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能够来小看那教会，在神的居所服事，真的非常的喜乐。我特别感谢群茂牧师的邀请，那让我有机会来分享那些年神怎么样改变我，然后又怎么样透过我改变台东，成为神迹的器皿。第一章是上帝的预备和带领。2019年年底，我当选第16届的县长。神把治理这个城市，真的是一个又大又难的任务，交在我的手上。当时的台东是长这个样子哈，家户所平均的所得不到台北市的一半，台东人的寿命平均比台北市人少8.5岁，弱势人口的比例全国最高，民间穷，地方穷，真的是一个标准的又老又穷的地方。我们不要只看数字，看看最后一行，台东县是台湾1/10的土地面积。在那个时候，整个台东没有一家电影院，台东人要看电影要到外县市，没有百货公司，铁路还没有电气化，连最基本的污水下水道系统都没有。没有污水下水道系统，就是家家户户的生活废弃水就排到水沟，排到河流，就进到太平洋了。当然穷成这个样子，地面上看得到的建设都没有了，更何况地底下的。但是联合国在认定一个城市是文明还是落后，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看看你有没有污水下水道系统。这个后来被我花了50几亿打造起来。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典型的落后的城市。张茂松牧师啊，新殿行道会的张茂松牧师，在这之前去了一次台东，他自己的感受，后来他跟我讲说，难道这个地方竟然不被上帝祝福吗？我就职的那一天，我太太小燕送给我的礼物是这条5柄2鱼的领带，它的意思很清楚， Good luck， 你治理这个城市你需要神迹。接着在2010年就发生了这3件我认为非常关键的事情。第一个是小燕就成立了县政的祷告祭坛。第二个，县政府非常意外的竟然争取到国贸局的一个国际会展产业计划的这个竞争型的计划，拿到900万元。为什么重要？待会会讲。第三个就是我就开始坐下来查圣经、读圣经、祷告。我是一个在传统信仰家庭长大的，但是2010年，我台东的教会协同会就来了一位牧师叫罗海鹏，小燕就去拜访他，请他邀请他每个礼拜到县长公馆来，花1小时带我祷告，带我查圣经。那这个牧师刚到台东， 他也从来没有带过政治人物，啊，他就心里有点忐忑，但是他知道不能拒绝。后来他才讲，他说他是这样安慰自己的，他说县长这么忙，一定撑不了太久啊，过几个礼拜以后他自己会打退堂鼓，那我就解脱了啊。这是他后来自己讲的啊。但弟兄姐妹，这个查经小组到现在14年还没有停过，这个现在是我每个礼拜几个很重要的 RPG 之一啊，还没有停过。那也有很多人就会问啊，你传统信仰长大，你怎么突然之间就愿意开始坐下来查圣经？我的答案很简单，为了讨老婆欢喜。小英一直很反对我从政，然后可是每一次选举他都是我最大的帮助，累个半死。我就觉得如果我花一个礼拜坐在那边也当作休息，这样他开心的话好像刚好而已啊。就这样开始，到2012年我就职满3周年那一天，寇少恩牧师就到台东来，然后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然后也在那一天为我做决志。寇牧师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所以我说上帝都有预备嘛。虽然我们高中毕业以后就没有再联系，你们也不要怀疑我是有劝他染头发，但是他每次都骂我说可以这样消遣我。后来在我当了县长以后，参加国家祈祷早餐会，我们才又重新连结上。那2014年2013年的9月我就受洗了。行道会的张茂松牧师就飞到台东，在县长公馆里面帮我施洗。他那天问了很多很有意思的问题，但今天时间的关系真的没有办法讲。那一天最开心的人应该就是小燕。他从嫁给我就祷告，就期待有一天我成为基督徒。我也真的没有让他失望了，只不过让他等了27年而已。从受洗这一天回算27年的等待，弟兄姐妹不要灰心，你身边还有家人不是基督徒的，继续为他祷告。2014年我连任以后的就职典礼上，那一天我们夫妻手拿圣经，张牧师在就职典礼上面为我们按头祷告，这个画面其实一直是我们非常珍惜的，盼望看到在台湾看到更多的基督徒能够为主兴起在政治的这个山头来跟他一起征战。所以我总结我人生三个我自己都意想不到的转变。第一个就是从美国回到台东，我在美国念书工作10年工作非常好，住在湾区Bay Area， 环境也非常好，实在我一度都觉得我们就应该是定居在美国了，可是神很奇妙，他就把我带回台湾，而且还回到台东。我离开台东已经20几年了，他把我带回台东。第二个是我从读书到工作一直都是在这个金融企管，从政根本不是我的人生计划，可上帝就把我带到这条路上来。那第三个我觉得是更奇妙的，我可以跟小燕他信他的我信我的，我觉得人生过得好好的，上帝却让我谦卑下来认识他，依靠他，承认他是我一生的救主。这些转变特别从美国回到台东， 从金融业进入到政治的领域，其实都不是一帆风顺。那整个很多调试的过程，很多的挫折，常常让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也会觉得说，你是不是搞错了，是不是做错决定了，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也会怀疑甚至后悔。但是一直到我读到箴言20:24，他说，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哇，恍然大悟。我觉得上帝从我还不认识他就已经开始在带领我了，而且这每一步都有他的美意。第二章，做上帝的好管家。我说那关键的两件事情的第二件是我们拿到那个竞争型计划的900万。为什么这个关键？那900万生出了热气球嘉年华，从无到有，在我任内办了8届，这8年当中带进了将近600万人次，只是为了要去看热气球。他创造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的效益是庞大到基本上是无法估算的。这过程当中，我要求我们的团队每年就是要不断的突破，要做得更好，一年要做得比一年更好。创新很重要，但是追求卓越非常重要。像这个你看到的这个光雕晚会，这个全世界第一名，我敢保证。谢谢。所以台东的整个梦想就好像跟着这个热气球起飞了，那真的是，原来台东凭什么去拿到一个国际会展产业的计划？这跟台东那时候的台东是无份的，但是上帝就帮助我们，就让我们拿到这个900万，然后把热气球生出来。所以我才会说热气球是上帝给台东最美的祝福。其实不止热气球，我还办国际冲浪比赛，台东的海岸线最长，我就办从亚洲巡回赛、世界巡回赛到总冠军赛，现在那个地方已经是基本上一个全世界最重要的冲浪比赛的浪点了。我办铁人三项，搞不好我们在座很多年轻人都有参加过，全世界顶级的 Ironman Challenge Family 这些品牌都在这些年都在台东举办。我们加上 local 的，一年办6-7场，每一次就把台东塞得满满的，因为我们有最好的环境，选手都喜欢来。我甚至于在海底绿岛的海域设置了这个豆丁海马很可爱的造型的这个油桶，现在还是全世界最深的油桶，海平面以下11.5米。关键是它是真的跟中华邮政合作的，你看它肚子上那个 logo是中华邮政，意思就是说你投入的那个明信片是真的会寄的，不是投好玩的。我每天派潜水人员把邮件捞出来交给邮差，他就帮你送了。哎，你不要笑，第一年我们做统计收到20000张的，其中30%的地址是国外，你就知道他真的吸引到很多国际潜水客慕名前来。各位，我做的是什么？我做的是利用台东的好环境，真的把它装点起来，真的把它包装成产品，好好的行销出去。2016年，这个被你们长期嘲笑好山好水好无聊的台东，被你们长期嘲笑，已经入选 Lonely Planet 的亚洲10大景点。到2018年 Booking 这个订房平台，全世界那一年10大新兴旅游城市，这个名单里面在亚洲只有日本札幌跟台湾的台东，所以你还没去过台东的赶快啊！观光切入的带动产业的发展效益非常惊人。那9年我创造的在各商家的营业额、饭店的成长等等的 民间的这个就业的成长，人民的存款，最后那一项是我最在意的。台东扣掉 老人小孩十万人口，劳动人口十万，在这九年他们在银行光是存款哦，现金存款就增加405亿、哦、这个才是我真正在意的、哦、但是台东的房子也一样跟着经济起飞变贵了、哦、我认为我们要做行公益好怜悯的事情，所以我推动了一个叫幸福住宅的政策，到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其他的县市不比照办理、哦、什么意思呢？ 我找现有的土地、哦、然后县政府编预算去盖，在这个案例、哦、实际的案例300多户，它的 location 就是在史前博物馆旁边，开车到市中心才15分钟，环境很好，地点很好。关键来了，盖好了之后用成本价，土地值多少钱，盖房子花了多少钱，我就用成本价卖给需要的乡亲。这样的做法比民间推出来的建案便宜3到4成，真正帮助那些需要的乡亲买了他人生的第一栋房子。好，当然我们也做社会住宅，3房2厅加上基本配备，1个月收6000块，帮助那些真正弱势需要一个暂时居住的这样的处所的乡亲、哦、然后我在市中心打造波浪屋、哦、这个波浪屋戏称波浪屋，里面都是货柜堆叠起来的店面，一个标准的货柜，县政府1个月才收4000多块的租金，你就看到很多年轻人开始愿意回乡，在这个地方展开他们人生的第一份事业，安居乐业是一个地方父母官最该要为他的民众打造的。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创新的事情，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来讲完，而且牧师也不是要我来做施政报告的，所以那不是重点。但接下来我要讲的，我认为是比创新还更难的，那就是改革。为什么改革难？改革要得罪人，偏偏弟兄姐妹，政治人物最大的软弱就是不想得罪人，他要高的满意度，他要希望有选票下一届要连任，所以常常很多该做的事情明明知道有问题，可是对不起我就没有办法去做，做下去会得罪人。我不是这样，我一直坚持要做对的事情，因为我知道我从政是为了要改变台东，不是要当县长而已，我是要真正能够改变台东。所以我上任的时候，这么穷的台东，我们国中国小的孩子在学校那一餐不要钱，家长不用付钱，谁付？政府付、啊、政府已经很穷了， 那怎么办？只有两个方法，一个到银行去借来给大家吃，第二个就排挤原来编在教育的经费，真正的教育该做的没有钱做了，被排挤掉了。我上任3个月，我把副县长把局长都找来，我说这样不对，我们要改，他们都吓死了，他们说给出去的福利是跟泼出去的水一样，县长不能收回来，你改了这个你马上民调要掉5%以上。他们还很好意说，不然这样县长等你连任了再来改好不好啊？我说我才刚上任啊，刚刚上任啊。其实那天心情很沉重，回到家跟小燕谈到这个事情，他听了以后他告诉我，他觉得这样的事我要在意的不是人的看法，我要在意的是神的看法。隔天我到办公室批了公文，9月份开始请家长们自己负担那一餐40几块的午餐费，家长负担自己小孩的午餐是天经地义的。那县政府呢，我们只帮助真正弱势的低收入、中低收入家庭，这个碰到变故有冲击的，这样子的我们来帮忙付，你知道吗？我们这样帮40%的孩子负担， 就知道台东当时的弱势人口有 多少。可是让 60% 的家长自己去负担那个 一年帮我们省1亿，1亿对台北可能是零头，对台东啊，哇，要命了。我就承诺把这个钱全部放在教育里面，放在校园里面，真正打造好的教育品质，这样子做才是对的，你们说呢？但是各位，结果很惨啊！我在议会被修理到，真的是被骂到臭头，在路上被民众指着骂。我选你这个县长有什么用？原来小孩在学校吃饭不要钱，现在变成要钱，没有用嘛？选这样的县长有什么用？你是不是嫌你的选票太多？下次我们再试试看。我没有造假，这个都是我真正就被亲这个当面这样骂的。我在台东的路边啊，市中心路边画停车格不收费的，全台湾只有台东是这样，不是没有办法，议会通过那个收费办法已经很多年了，前面的县长没有一个人敢收费，交通很乱，观光客开始来了，这个市区的交通根本乱七八糟。我跟民众讲，我说你们常常跟我说不要做三等公民，我们来做一等公民该做的事，那就是使用者付费。他们一听到付费说啊，县长，我们比较习惯不要钱的啦，好，这种我们不要跟人家比啊。哎，一个小时收20块，那段时间我形容我自己要带钢盔出门，每天都被骂，被敲头，议会骂，民众骂，我管制公庙放鞭炮，原本没有管制的，三更半夜什么都可以放。我管制农民使用生鸡粪，社团出去要玩的，吃喝玩乐的，对不起，没有补助。那一段时间真的很惨。可是我要跟各位讲，前面这两个午餐排付、路边开始停车收费，3年后我再做一次民调，有将近70%的百姓是赞成我这样做的，他们理解了为什么当初我这么坚定要做这个事情，他们看到这样做才真正是对台东有帮助的。你看路边停车收费炮声隆隆，民怨都是我造成的，但是改变台东我坚定要做对的事情。接下来我花一点点时间跟各位分享一个我认为自己都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那就是清理八仙洞。清理八仙洞，八仙洞去过的请举手。哇，真的还不少。不过我不知道你们是清理前还清理后了哈。它的位置就在台东的最北边，再上去就花莲了。这个八仙洞是太平洋的海水经年累月这样冲击，所以自然形成的海蚀洞穴，景观当然没有话讲，依山傍海。但是更重要的是，那个洞穴里面地底下挖出来的文物啊，考古学家去做研究，认为3万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面居住，了不起，这个非常珍贵啊！所以我们国家很早就把它定为国定遗址，定为国境遗址。但是，也许各位去看到的就是这个位置好的、宽敞的，全部都变成公庙占用。里面收骨灰坛、做灵骨塔的生意等等等，但是已经占用60年了，无你是要安那？已经占用60年了。过去以来，政府束手无策，从中央到地方。我当县长开始一个洞一个洞清，跟公庙沟通，做无数次的沟通协调，甚至于到后来必须要跟公庙诉讼。一个官司就打下去就3-4年，我们赢了要去强制执行，还要再继续诉讼，强制执行的程序也很繁琐。但是更重要的是找不到厂商来执行这个事情， 没有厂商愿意赚这种钱啊。我花了6年多清理11个洞穴，敢有人比我较好胆的？哎，这个过程哦，困难非常多，遭到的威胁不只是我的同仁在第一线的，哦，地方的那种反扑、司法，哦等等等，这个是最后一个洞，当天一整天，小燕的祷告祭坛轮班。不停的祷告为这件事情，可是拆除后你看到那个结果，哦，现在干干净净，非常值得你们再去一次。2018年，我在4月份在这边办了一次破天荒的洞穴音乐会，我请了很多表演团队，其中包括卑南族的桑布依，他是金曲的歌手，在洞穴里面清唱那个原住民的古调，几千年来原住民流传的古调，洞穴里面的自然的共鸣，加上海浪的声音，我坐在底下回想过去这个艰辛的过程，我自己都掉眼泪。那后来很欣慰，行政院把它列为公务人员标杆学习的案例，公权力能够彰显的话，连这样的事情不可能的任务你都可以达成。我想圣经教导我们要做什么，做存到永远的事情。其实当初这件事情在发生的时候，那个祷告祭坛拼命的祷告的时候，就说神啊，你帮助黄县长完成这个事，因为如果不是我，这个事但不会完成，我会继续被占用。地方的财政其实从中央到地方都很困难啊。老早商业周刊就讲了失控的台湾债，因为民主这个制度，掌权的最容易做的事情就是举债来讨好百姓。反正那个债务只要拖过他的任期就不是他的事的，以后的人的事情，不都这样吗？所以一不小心我们就提早把下一代年轻人的钱现在都把它花光了，留给他们都是负债。但是我自己很重视财政纪律，我的开源节流评比全国第一名，偿还负债。所以曾经在那一期的商业周刊就说地方财政有个模范生是台东，黄建廷。然后我领导团队，这个当然是一门大学问了，今天实在也没有时间深入的讲，但是我把要求一级主管开始每个礼拜来站着开会。站着开会的好处是什么？不会开太久，你只能讲重点，但是帮助大家沟通。旁边这个第二位这个建设局的局长，最大的单位，最多预算，我邀他用政务官邀他来，为什么特别讲他？他跟我分属不同政党。更重要的，他跟我在当县长以前，我当过3届立委，他跟我竞选过2次立法委员。我立法委员的竞选对手，我邀请他到我的团队里面来一起打拼。选举有政党之分，服务就要不分蓝绿，这个是我用人的理念。然后各位在影片上看到，我因为接受小燕的建议，我当县长9年，从来没有年终奖金可以拿，因为我的年终奖金一个半月都全部捐出来，成立了这个台东金普奖，为我的公务团队举办一个非常棒的晚会，然后就抽出来一段时间颁奖，把那20几万全部花光，鼓励所有的公务人员。他们非常非常得激励，到后来你可以看到，从一开始少做少错的心态，到后面大家拼了命都想再多走那一里路，多为百姓服务，效果非常的好。进入到重点，台东市敬拜祷告的殿，刚刚讲3个关键的事情的第一个就是小燕成立祷告祭坛，他一直反对我从政， 我当选县长之后，他祷告神啊，你是完真的，你还真的让他当县长了，那我该做什么？上帝告诉他，设立祭坛，设立祭坛。他也从来没做过啊，就顺服开始去做。每个礼拜二上午7点，把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县政府基督徒弟兄姐妹找到县长公馆来。前一天他就会预备好所有的祷告事项，提名祷告一件一件。到后来我们的局处都知道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就一定要跟夫人讲，跟小燕讲，然后他会列入到祷告的事项里面。这9年祭坛的火没有停过，只有除了旧历年会停，其他没有停过。回头再看的时候，那个恩典真的啊，超乎所求所想，太丰盛了。我自己的感觉，那些年台东好像有2支部队，县长带领着地面部队，哦，公务团队，跟小燕带领的这个祷告祭坛的部队，好像陆军跟空军啊，空军比较厉害，很远就看到敌人的营垒，先去轰炸一番，透过祷告，啊，神真的就这样帮助我们啊。那些年祷告是无时不在台东，处处在台东，特别在有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在很关键的时候，事情就会有祷告，像新春团拜，不再是舞龙舞狮财神爷什么的，县长带自己的师班来献诗，这样也比较省钱啊，加减听一下，然后牧师来祷告。这个就是那些年台东的属灵的天空，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当我们如此高举神，你就看到神回过头来高举我们。上帝的恩典超乎所求所想。诗篇33:12，我们一起来念，来。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我相信这个经文是大家很熟悉的。我今天特别选这个经文，是因为那是我亲身的感受。那些年的台东就真的是这样，好像上帝就把台东分别为圣，特别的恩典就赐给我们。那个原来穷困潦倒、没有盼望的地方，你看现在是幸福城市、旅游城市，什么各种各样的奖都得到了，民间存款增加405亿，平均寿命也增加了1.76岁。哎，我用到小数点2位数，很计较。那什么意思呢？原来跟台北差8岁半，现在差8岁，追回了半岁，哎，很不容易啊。台北人也在进步啊。这个艺文活动全台第一名等等，整个台东就脱胎换骨了。2018年的公正的媒体《天下》杂志评比县市的施政力，台东第一名。《经济日报》评选台湾的幸福城市，台东县第二名，仅次于新竹市。新竹因为竹科每一项都第一名了。但是台东哎，可以第二名，这个连我们都想象不到啊。《原件杂志》的这个吴新县长的评比，你可以看到一开始我因为推动各种各样的改革，其实我的评比不好，都在中后段。但是感谢神，记得我哪一年受洗吗？2013，有认真听。你看2013受洗之后，接下来就都是五星最高荣誉了，哈利路亚，这分明就是神做的啊。弟兄姐妹，我们受造都是为了要荣耀神。马太福音5:16，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怎么样荣耀神？写得很清楚，透过服侍人来荣耀神。当我们都能够对我们身旁周围的人有好行为，让他们感受到这个就是基督徒做的事情，他们就自然会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卸任以后一直还继续经营我的脸书，好像作为一个记录。2019年第九届的热气球要开办，我就写了一篇回顾热气球的历史。那一天你就会看到一些留言，谢谢黄县长，台东有您，好幸福，感恩县长，台东真的不一样。其实一直以来这样的台东的乡亲来留言的非常多，但是也有中间框起来这个，看到没有？虽然不太喜欢你啊，但是你替台东做了很多事，谢谢你。一开始觉得也不用这样嘛，但是在想，如果一个不喜欢你的人都会来感谢你，是不是你一定也做了什么事让他们有感受？对一个地方首长来讲，被喜欢比较重要还是被感谢比较重要？你说呢？被喜欢重要还是被感谢重要？我觉得被喜欢比较容易，要被感谢你还真的得好好做点事情。但是我要讲的重点是，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有没有感谢也罢，弟兄姐妹，那些都是人的论断啦。圣经怎么教导我们？耶稣怎么教导我们？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保罗说，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其实 我知道政治人物难免要被论断，尤其这个网络的时代，有很多的论断还真的是很恶劣的、恶质的。但是我学会怎么样轻看人的论断。我真正要在意的是上帝怎么看，上帝怎么看我们做的。2018年11月，距离我卸任只剩下40天左右的时间，那段时间我的心情最常有的就是，神啊，我要结束我两任县长的任期了，真的不容易，我可以跟你交账吗？你会喜悦我在这个县长的位置上的摆上吗？那一天正好是我生日，从几天前秘书就会把每天收到的生日卡放在我桌上，我会翻一翻。那天也一样，翻着桌上的那叠的卡片，然后找到这一张，发现这张很不一样，他写的是致黄县长建庭先生的感谢函。感谢函，而且没有邮票，但是县政府的收发上面清楚盖着那天的日期。这张很特别，我就打开来看，我各位念一下。他说，敬爱的黄县长您好，因为有您，我们以身为台东人为荣，我们不再是后段班，因为有您让我们可以很快的从八八风灾、莫拉克风灾站起来，因为有您在哀鸿遍野农产滞销当中能为可怜的农民开出一条生路，因为有您，原本租售林立的商家开始一夜繁荣，即使是不景气的现在，因为有您，台湾的后山有了很棒的能见度，登上著名的媒体，更难得的是台东能摆脱那么多的负债， 不再是齐头式平等的政策买票，不再短视尽力再留子孙。我很佩服他看到财政的问题，而不是只看表象，不是只看福利。对比其他又老又穷的县市，或是虽然年轻却乱撒钱徒留虚名的县市，台东有您真是我们的荣幸。最后一句，我是佛教徒，却深深的认同您与夫人荣耀了上帝，感恩你。弟兄姐妹，我们的神真的很奇妙，他用佛教徒在我生日的那一天把这张卡片交到我的手中，好像就在回答我心里面的那个问题，神啊，我可以跟你交账吗？你看这个卡片，他真的不知道是我生日，哎，从头到尾在信里面没有提到，但是这是我一生最棒的生日礼物，是我两任县长最棒的毕业礼物。感谢上帝，我祷告他既使用了这一位佛教徒，也能够真正的得着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在平安健康的在夏开纳教会来这里聚会。哦，主啊，帮助我们在这个危机充斥的末世当中，我们能够依靠你的恩典胜过患难。我们知道万物的结局尽了，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做你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恳求你掌管列国领袖的心，使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赐给台湾由你而来的平安，带领我们国家走在你和平的心意中。主，求你圣灵浇灌现场的每一位朋友，帮助他们真正认识你，勇敢跟随你，不管在哪里都能够成为你神迹的器皿。求你特别祝福小开纳教会的弟兄姐妹，用你的爱和眼光来治理家庭职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成为他们的力量。我们这样感恩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
在这里我们再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们再次谢谢黄县长在这里的分享，太好了，太激励我们了，给我们真的很大的帮助，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想最后有几个在这个分享里面有几个感动。第一个